嗨，朋友们好呀！周末又来了，我们又来聊天了。
嗨，大家好啊！忙忙碌碌的一周又过去了，欢迎来到我们的播客节目。
这几天真的是深圳真正的入冬了，冷死了。
对，很冷很冷，就感觉有点春节前后那种感觉。
对，也快过年了，新年农历年一起过。回到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就这次我们聊的话题呢，主要围绕着现在社会上比较显而易见的一个问题展开，就是所谓的精神内耗。对，也不是说以前没有人有精神内耗，而是就是现如今那个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还有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然后大家就更容易在网上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然后也更容易被有的没的一些信息所影响，然后以前大部分人还是偏安一隅，现在需要考虑更多的，比如学业啊、工作发展啊、如何赚钱啊、情感婚恋啊等等等等的一些问题。可能单纯的你自己考虑也还好一点，最怕的就是遇上对比。毕竟你在网上看到哦，别人怎么一下子这么牛逼，然后别人的生活怎么这么好，过得这么美满，过得这么幸福，然后怎么这么有钱，然后这时候你就会给自己上压力了，或者是周围的一切都给你带来了一些那个压力，随之而来的话，那个问题就来了。我们今天就来探讨探讨，如何尽可能避免这些周遭的一些环境，所给你带来的一个精神内耗，以及在遇上这个精神内耗的时候，如何进行自我的疗愈。
之前我们好像没有用这个词哦去形容这种精神内耗的情况，
会比较少。
之前没有这样的事，什么内耗啊、内卷啊什么的
啊，这也是好像也是最近几年。
对，之前好像没这个词哦，之前至少在十年前就感觉没有，就肯定是没这个词。
太古老了，一下子想不起来。有可能当时网络上还没流行这种，也没有发生这种迹象吧。
互联网新词汇的这个我感觉。
对对对。
那这个词就是感觉还挺形象的啊、哦。
是。
这主要还是揭示了我们现在的，其实不只是年轻人啊，就我觉得可能各个年龄层也是一样的。
是的。
就包括像父辈那代的话，他们也会面临他们的一些压力，对吧？
嗯。
退休之后的这种压力啊，生活上的压力啊，可能退休之后他的对于人生的一些压力都会有。突然间退休了，没有工作，我怎么去面对我之后的退休生活，这也是一个压力。
是的，可能不习惯了。
对，那他可能就会内耗自己，然后看到可能别的老头老太太干嘛干嘛干嘛，对吧？对吧？
对，
那可能就开始内耗了。那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会更加的明显一点，比如说工作的压力啊，学习的压力啊。然后呢，一些社交媒体的一些影响啊，哎，就导致说我们会给自己上很多的一些压力，然后呢，就会去内耗自己。
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我们这一期的播客的话，就探讨一下这些话题，也是说比较符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环境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影响吧。就这个问题还是蛮凸显的。对，
是的，
然后第一个话题的话，我们就聊一下，就是在我们的当下，然后呢。曾经有过这个自己有过一些精神内耗比较严重的时候吗？然后呢，会是因为什么事情会产生比较严重这样的一个内耗呢？
有，肯定是有的。我觉得对当下的大部分年轻人来讲，我感觉或多或少都会有过一些精神内耗。可能有的人好一点，他就是很快的就能够，可能心大一点，或者说那个神经大条一点，就很容易就走出来，就不会 care 那么多那些琐碎和乱七八糟的事情。但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讲，他就是很容易陷入这些纠结这些小事当中。对，然后就是会去钻牛角尖，也很容易想来想去想不通，然后就让自己陷入这种困境。对，像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因为我本人是一个金牛座的一个人吧，然后特别是对于这个金牛座这个典型的土象星座的人来说，对，虽然我本人不怎么信这个，但是毕竟这些星座这些东西也是人家总结出来的一些人群典型嘛， 也可以借鉴参考一下。那在这个星座呢，它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质就是算是一个闷葫芦。虽然我本人也不算是完整的一个闷葫芦，但也有半个吧，就很多事情我就不爱说或者懒得说，然后就觉得这也没有说的必要，就老爱自己瞎他妈乱想，甚至是臆想幻想，就弄得自己很难受。本来明明一件事情你一句话两句话你说清楚，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事情，或者不会有后续的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然后但是你自己就会乱想，就我也会乱想，就是很容易在脑海中就脑补出一出大戏。对，
戏多。
对，戏多，真的戏多。就脑子里面全都是感觉里面住着一个戏精。然后想多了吧，又不能够很好的自我消解。你突然就是你今天想了，可能你做一些什么事情你
转移一下。
就转移了，分心了一下。但是你转天很容易就又重新回来想这件事儿，然后想来想去也想，就一直被这个事儿困扰着，然后内耗自然而然就来了嘛，
死循环了，
对，就死循环了，就你很容易就是脱离不掉这种感觉，像是一个梦魇一样，就萦绕着你，对，
魔咒，
对，然后对，那说到的话，说到会因为什么事情产生比较严重的精神内耗的话，主要，对我来讲有两三个点吧。首先第一个点的话是职场的迷茫，对，因为现在竞争也激烈嘛，然后随着现在年龄的增长，特别是面临35岁的这个所谓的门槛，不知道是会被淘汰还是说能够继续苟活，对，未来自己还能够做些什么事儿，然后这些都是未知的情况嘛，然后也就会容易多想瞎想，就容易给自己平白无故增加压力，就老是爱东想西想，哎，自己失业了怎么办，以后人生还有这么长该怎么过，这种反正就乱七八糟的。第二点的话就是失业的焦虑吧，就失业了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之后，这会儿又比较难找工作的时候，也就开始胡思乱想了，就开始想是不是自己没用啊，最后钱花完了没钱了怎么办呀，怎么生活呀，又该干嘛去啊，然后也会造成自己人生的迷茫，然后这个迷茫也会进而导致自己的一个精神内耗。最后一个点的话就是情感生活，就比如说两个人，你正在谈恋爱，两个人相处，就会想该怎么往下走，然后大家对未来的想法怎么样的，会不会因为想法的不一致导致最后无法在一起啊，然后开始患得患失啊，然后又想到未来该怎么样去克服这些困难啊，有没有这个能力一起去面对或者是克服这些困难等等。反正想多了也很容易内耗，觉得自己哪都不行，一会儿工作不行，一会儿那个职场不行，一会儿人生也不行了，然后情感也不行了，就是哎呀，就是越想越迷茫，越想越焦虑，越想越内耗，就想不通，有很多事情想不通，但是你要容易钻进去，你要不得不去想，对，你就是像那种戒不掉的那种感觉，你才转移那么一两天，然后转过头来一遇到类似一些事情，就从头开始又开始陷进去，去想，去内耗，
对，
主要是这几点吧。对，反正别的倒没有那么容易让我产生精神内耗，因为其他那些琐事小事的话，还是比较容易自我消解吧，都是集中在这些人生的一些困境，会比较让我容易陷入这种内耗的这种困境当中。这是我这边的，你呢？你的精神内耗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俩有时候聊得蛮来的原因，可能也是在于是我也是土象星座的原因，对，
哎，是摩羯座是吧？
对，摩羯座也是土象星座，然后呢，
是的，是的。
然后土象星座的人来讲的话，就基本上会有一些共性了，性格、人群上面的共性就是会有点像，
是
包括说可能很多事情不爱说、懒得说，
对，
对，
就闷着，
对对对，可能就差不多就会有，然后呢就会自己去消解，
嗯，
然后呢自己去做一些精神的内耗，
嗯，
就遇到事情啊或者什么的话，哎，有时候还能觉得不爱说不想说，算了，我自己想吧，
是的，
对，我自己消解吧，我自己去处理吧，
对，
那么
自己能够想清楚的，
对对对，然后呢就会比较执拗一点，
对
对，比较固执一点，
是的是的，
可能会有，所以就会这样子，嗯，然后其实对我来说的话，就精神内耗的话可能在前几年会多一点啊，然后这几年的话可能已经相对来说看得开的一点
啊，已经看开了是吧？
对，就内耗的情况我觉得会少很多
啊，
但是呢前几年的话我觉得主要会集中在哪些方面吗，
嗯，
一方面的话就是你刚才讲到的那个职场迷茫，就职场竞争这一块，
嗯嗯嗯，
对，因为那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年轻人火的话就觉得哎，自己好像刚毕业没多久，然后呢一定要在职场里面要做出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个成绩
有所发展，
对对，要有所发展呀，然后呢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啊，要能怎么样子怎么样子啊，
嗯，
就是对自己会有很多的要求，然后呢就会去思考，就会去类似于去内耗去卷自己，那么就会平白无故可能就给自己加了很多的一些高的压力啊什么的，
就
哎我
脑海中自己给自己加戏了，
对，然后就很比较想要去追求可能在一些职场上面可能所谓的一些成功啊什么的，导致说啊，对对，导致说自己可能会比较相对来说会比较焦虑一点，但是呢又由于说是这个星座的原因的话其实不大会去表露出来，可能表面上看起来的话好像风平浪静，但是其实内心的话可能已经
波涛汹涌，
对对，波涛汹涌了，就根本就不是就是风平浪静的感觉
啊，
对，所以就主要是这一点，然后呢其他的话就像那个人际关系的挑战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毕竟是在于整个大的社会嘛，社会环境里面嘛，
嗯，
那么我们就肯定会需要有去建立很多的关系嘛，包括朋友之间的关系啊，同事之间的关系啊，然后呢一些亲密的关系，比如说像一些恋爱的关系啊，这种亲，然后或者是一些亲朋好友的一些关系啊，就是跟亲，
嗯，
跟亲人之间的一些关系等等的话，
是的，
其实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压力跟挑战，那么就会想说，
嗯，
哎，那个要怎么样去寻找一些合适的伴侣啊，怎么处理这个家庭的关系啊，
嗯，
怎么处理跟朋友之间的友谊啊什么的，
嗯，
那么就会去想，
嗯，
就会去思考这些命题，
啊，
然后就可能导致说自己好像也想不出什么结论出来，那么就会比较失落，或者心理上面会有些压力，
对，
这个，
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些关系，怎么去处理好，嗯，
对啊，然后呢所以就会觉得哎，好像挺内耗，自己就感觉把自己搞得很烦很累，这个就是我觉得可能在人际关系这一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呢，
嗯，
第三个的话就是我觉得整个生活节奏会比较快，和信息过载也会去给我造成比较大的精神压力，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其实是比较喜欢那种相对来说比较慢节奏的一个生活，对，但是呢我们又不得不说在一些一二线城市里面去工作啊打拼啊，
对，去接触到各种五花八门的那些信息，
对啊，包括信息啊，包括生活节奏啊，你每天上班坐地铁吃饭啊什么什么的，你都是在一个很快很快的一个节奏里面去过，
是的，
对，然后呢我们不停的会去接受到很多很多的一些互联网上面给我们的一些讯息，那么就会导致说，
嗯，
哎，我觉得压力就很大，就每天感觉就是好像是被逼着去坐地铁去上班，然后呢逼着去吃饭，
嗯，
去
被推着走，
对，去干嘛，对对对，一来的话就时间管理上面的话就会比较困难，二来的话就感觉，
嗯，
哇，面对这么多可能纷繁复杂的东西的话，可能自己也没有太多的心力去处理，
嗯嗯，
对，也不想去处理，还是比较喜欢可能相对来说更加缓慢的生活节奏什么，那我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的话就感觉说让自己很疲惫，然后呢精神压力会相对来说比较大，
嗯，
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的话主要就是这三大点，就是工作以及这个快的生活节奏，
嗯，
还有一些人际关系上面一些挑战，就可能会对我来说
造成
比较大的一些精神上面的一些内耗吧，
嗯嗯
嗯，
对，就差不多，
嗯，然后第二点的话就聊一下在我们这个精神内耗比较严重的时候的话当时的整个人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后续具体会怎么样去发展呢，
像我当时的话，就是我之前精神那个比较严重的时候，就是精神内耗比较严重的时候，当时状态主要集中有表现有几个点吧。是神，第一个就是精神内耗容易让我身心俱疲，就是频繁的自我怀疑跟否定之后，就很容易消耗自己的精力，然后哪哪都不行，然后就很沮丧，然后就精力消耗过多，当精力消耗过多之后，就容易出现各种疲乏的一些状态，觉得干啥啥都不行，做啥啥都没劲，整天躺在床上，然后就是像条咸鱼一样
躺尸。
对，但你躺着你又有点心里面又有点过意不去，很纠结很别扭，你
就感觉自己怎么这么废。
对，就感觉自己很废物，但是又提不起劲来，然后还是就循环起来了，想着自己怎么这么废，想要提起劲来去做点事儿，但是做啥都没劲，做啥都又只能躺着，躺着又觉得自己像个废物，我靠，就开始因为这种
自我怀疑，
对，自我怀疑否定沮丧，又搞得身心俱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会过度担忧，就是有时候还会在那种事情还没开始的时候，就比如说本来人家已经就开个头，人家就没想着过程跟结尾会怎么样，但是你就自己在大脑里面脑补了，就脑补了后续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发展跟结局，开始过度担忧这种结果的好坏嘛，然后而且还会因为这种过度的一些担忧瞻前顾后，无法对这个正在发展或者说当下的一个事情做一个准确的判断。第三个的话就是会抑郁会焦虑，像这种情况的话就会在日常生活中会产生这种比较焦虑不安，或者说就是前面说的对大部分事物提不起兴趣的一个现象。对，因为你已经深陷进去了，深陷进去之后你反正就周而复始形成一个循环，就感觉干啥啥不行，就开始焦虑，久而久之你更进一步的话就会容易导致抑郁的这种情况。最后一个它就是精神内耗就容易让自己导致自己睡眠质量很差，就严重的时候就会因为一些过度的思考，然后就会经常出现失眠的现象，然后你躺在床上都在想，想来想去想破头，想不出来什么鬼东西，但是你就是睡不着，就很容易失眠。就让自己的睡眠质量变得很差很差，睡眠质量一差，你白天你又没睡够，然后白天起来
你要上班，
对，要上班，或者说你又躺不平，更加导致自己身心疲惫。然后身心疲惫你又开始陷入那种内耗的循环里面，那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惨，然后就会导致后续发展成有几种情况吧。就是我之前有过精神内耗比较严重的时候，就甚至去看过心理医生。对，就是当时还在厦门那会儿，就做啥啥不行，做啥啥都没劲。
这么严重我倒不知
道。对，反正就是其实也还好吧，就是我自己觉得也还好，但是我就觉得以防万一还是去就是当作去体验去看一下。对，然后结果就看了，然后看那个心理医生，他让我去那个电脑里面答题，就填一些表，就评估一下我的一个状况。然后填完之后他好像觉得稍微有点严重。对，然后就给我开了一个药。就他说是什么开心药我也忘了那个药叫什么名字了，反正他说就会吃那个药就会刺激那个大脑皮层分泌一些什么什么一些什么东西忘了，反正就有助于调节那个自己的一些心情感受，
感觉像兴奋剂一样。
对，有点像。但是你别说，那个药真的吃了一些之后，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还是说是什么，这个药真的有一些刺激作用的，这还真的会变好一些。
因为是药物的作用吧，应该。
对，就是你真的就会感觉整个人的一些心情或者说什么的对比之前还是好了一点。对，还是好了好多。对，反正然后还有一些精神内耗的时候，就是我能够及时消解的就也是会直接去消解掉，就是去他妈的爱咋咋地的这种。 就能够真正的开摆躺下来，反正、
啊、
就是面对这种解决不了的一些事情，或者想不通或者想不透的一些事情、
啊、
就不要去硬想硬解决，对，反正就劳心劳力还不讨好，就会只会徒增自己的一个烦恼，就觉得很没必要了。
嗯，
对，反正这是我后续会发展成的两种情况嘛，反正都是我之前亲身经历过的。反正就目前来讲的话，就是反正起码不会有像以前那种去看心理医生那么严重的一个情况。
嗯，
但现在的话就是稍微好一点，可能也是因为自己成长了吧，不像以前那么、
啊、
那么爱钻牛角尖，毕竟也上了年纪了，也该经历的也经历了很多了，不该经对看开了，对，反正不该经历的也尽量避免，不要再去经历一些有的没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
哦、
对，这是我这些精神内耗的时候的一些状态吧，状态分享吧，反正也大差不多就是这样。对，你呢？你当时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状态上面的话，可能有几个点啊、哦，就比较明显。然后我觉得像对于像情绪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还好，就没有波动的特别明显、
嗯、
因为我平常的情绪就属于那种起伏不大的。
对，土象星座好像都这样，就是我情绪也不会表现出来。
对，而且
很平静。
对对，起伏不大，但是可能都是在自己内部去消解掉了。
是的。
对，但我觉得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自己可以感觉到的，就是一个就是睡眠上面的问题，就像你刚才有讲到的。
嗯。
就睡眠会比较差，因为你毕竟内耗，然后你就会去想一些东西。
是的。
然后那时候的话就会去想一些问题，哎，这个问题要怎么去解啊，然后就思考这个问题。
你又想不通。
对，然后呢又想的话又不大能去想通，然后呢就会导致说失眠，就是睡不着，失眠可能一两点两三点可能都睡不着，还在那边，但可能也没怎么想哦，但就是睡不着。
是的。
然后那一睡不着的话就会发现我、哦、靠，这第二天起来就很困难就很累，
天天困。
对，就天天就觉得很困很困，就天天困，上班也困，下班也困，周末也困，工作日也困，就感觉这种感觉就很困，就这个我觉得就睡眠问题，就我觉得是很明显的。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觉得像那个会自我否定，我自我否定，比如说像之前很早期的时候的话，像很明显的就体现在比如说像一些去面试碰壁了、对，就可能面了很多很多很多个很多家属的话，结果发现一个 offer 都没有。
对对对。
然后呢这个时候的话就感觉我操，感觉自己是不是真不行。
是的。
对，然后就会对自己的能力啊或者价值去产生怀疑。
对，这种情况太容易太常见了。
对，就会去怀疑嘛，然后呢就会觉得自己没自信了。
是的。
那么对，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就感觉哇自己好废啊，然后就否定自己。 对。然后呢第三个的话就可能会对社交方面的活动的话就不感兴趣，就感觉想要生活在自己的一个小世界里面，就不大想去迈出去跟外界去做一些交流。
嗯，
对，就避免跟别人去交流啊或者什么的，就感觉哎算了，我还是躲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我自己去在世界里面去疗愈吧。
嗯，
我都不需要，对，我都不需要跟外界去进行任何的接触，
不需要别人开导。
对，我都不需要，然后呢我觉得我自己都可以，我自己可以开导自己。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主要就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就是当时的状态是这样子的。
嗯嗯，
对。然后呢后续的发展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像身体健康状况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有时候的话就是情绪上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可能就会导致自己身体上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最近这几年我觉得这个就像我们之前那期讲到那个职业病的问题，我觉得就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内卷就把自己给卷到了，卷伤了
啊。对，有可能。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内卷，然后呢就自己可能过度的压力或者什么的话，就导致说我自己会有一些颈椎啊腰椎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或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因为精神内耗之后的一些连锁反应，就导致说是
后遗症
后遗症，导致我这个身体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
嗯，
然后呢第二个的话就是在工作上面的话，我觉得更加的平常心，更加的平淡，就感觉好像、好像看开的这个东西，就感觉好像没什么意义。
对，都可以吧，随便。
对对，都可以随便，然后呢也不去追求什么样的东西，就感觉会被、嗯、会感觉好像哎，打一天工，敲一写一天，对，写一天文档，哎，敲一天钟就好了，
反正也成长不起来了，也就这样了。
对对 对，就可能会有这种摆烂的心态。那现在的话其实可能也不叫摆烂，可能更多是更加平淡，或者以平常心去看待这个东西，就没有太去苛求很多东西，
跟过去的自己和解了。
对对对。然后呢我自己其实倒没有说去尝试去接触一些像什么心理医生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朋友去开解啊什么的，我可能自己基本上都是自己去内化，去自己去跟自己去和解。或者有时候话就可能看看电影啊，或者看看书，然后呢去找到一些精神上面的一些慰藉。然后呢就想着想着的话，就会感觉自己是豁然开朗的
啊。是，
对，就感觉哇，眼前的这个困难，这些压力，这些内耗，好像都不在话下，
对，都不是问题了，
对，都不足为惧，就感觉好像我到某一个时刻我终究会成长起来，哎，这些都是小事情，
对，
没什么问题
的。真的是的，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说真的到很严重的内耗的时候，其实可以像你刚才讲到的那样，就去求一些专业的人士去帮一下自己，
是的，
对，帮一下自己去做一些调节吧。
是的，你自己搞不定的也千万不要硬搞。
对，硬搞就钻牛角尖，可能一钻的话，可能就自己就是钻进去死胡同了。
对，真的有时候真的会死人的。
对对，就真的会给我坑死人的。就很经常就听说有些人会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想不开啊什么的话，
对，抑郁，然后就干嘛去了。
对对，就造成一些比较悲剧的后果呗。
是的。
嗯，好，然后下一个问题的话，我们就聊一下如今我们自己会有哪些减少精神内耗的一些方式方法。毕竟我们可能已经从之前的那个状态已经走出来了，
嗯，
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成功经验的一些分享。
其实也不是说什么成功经验，就是有时候还是会被一些精神内耗所困扰，但是其实现在多多少少也不会像以前那么严重了，就可能偶尔还是会去有一些焦虑，有一些什么情绪低落，甚至一些身心疲惫一些情况，但是也已经好很多了。因为你的生活当中，或者说你的人生，你的未来，你不可能完全避免这种精神内耗的这种情况嘛。就可能你去解决了旧的问题，排解了旧的一个情况，但你还是会遇到一些新的一些问题。对，但是其实在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方法去，不说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或者不说避免那个精神内耗的一个产生吧，但是比如你在遇到这些精神内耗的时候，你还是有一些方法去进行自我的一些消解或者疗愈的。对，主要我试过的，或者说我总结的有几个点吧。首先第一点是要学会了解自我，这了解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有几斤几两，呵呵，你才能够去判断哪些事儿、哪些情况你可以去触碰，或者说去遇到的时候可以自己去解决，然后哪些事儿你无力去处理的，你就尽量避免这些事情的一些发生。这样的一个点，这一点的话，你就可以通过时不时一些自我反思，或者说提升自己的一些认知水平啊，然后去更加了解自己的一个优点跟缺点，能够接受自己的一个不足，并且能够去积极改善这样一个不足的话，就是你会越来越了解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对，你的上限在哪，你的下限在哪，你都清楚。第二点的话，就是要学会立足当下吧，专注关注自己的一个当下的一些问题跟挑战，不要过于担心未来，或者说过度的沉浸过去，就是不要杞人忧天嘛，就是未来还没发生的事情等它发生了再说就好了。对，你想不透或者想不清楚的，你就不要去管它了。对，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就是要关注自我吧，主要是关注自己当下的一个需求跟感受。对，开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你寻找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寻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活动，然后就可以去尝试，然后一方面可以转移自己的一些注意力，然后另一方面也能够充实自己的一个生活。 第四点的话就是学会放松，并且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吧。
嗯，
对，就积极乐观一点。对，就不要一遇到事情就烦躁郁闷。对，
嗯嗯，
可以去找一些可以让自己放松的一些方式，包括去运动啊，然后去户外走走啊，或者甚至是你去跟朋友聚会聊天这种等等。
嗯，
对，如果你真的无法积极起来的话，那就起码保持你内心的一个平静也是可以的。
嗯，
就你不要多想，对，不要瞎想。对，这一点的话就是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吧，就你要注意饮食、休息跟锻炼，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你也才有足够的精力去应对你产生的那个精神内耗的一个问题。
嗯，
不然你精神内耗还没把你耗光，你自己先因为自己的不健康的一些生活习惯然后把自己掏空了，那你只会更惨。你一边精神内耗，一边又吃一些药物，或者甚至是你就躺在病床上。
嗯嗯，
然后内耗，身体又不行，然后又精神也不行，那只会更惨更郁闷。
对对
对 对, 对，这些方式的话就是更多是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去慢慢养成这些习惯吧。对，逐渐让自己建立起积极的一些生活态度跟健康的身体和心理的一个状态，才能够尽可能的减少精神内耗，或者说是能够帮助你积极的去消解或者说去疗愈你精神内耗所产生一些问题。这是我这边的一些分享吧。你呢，你那边有什么分享给大家呢？
我觉得我感觉啊，就是最重、最最最重要的话，其实还是你刚才也讲到的，就是心态的问题
啊。
所以我觉得对，就是因为他精神内耗这个事情，它本身就是因为心态上面的问题去引起的嘛，
就心理上面的一些情况。
对，那么你治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要治它的根，对吧？你治标的话，可能就没有什么问，没有，就完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肯定要去治根，
对，
要去治本，对。然后那么可能就从我们的心态里面要去给它调整好。
嗯，调整。
对,
对，
那么心态上面的话就是一定要放平这个心态。
是的，
也就不只是对于像一些工作上面的压力啊，学业上面的压力啊，人际交往上面的这些压力啊，生活上面的这些压力啊等等等等。
嗯，
就是可能要自己去放平这个心态，然后以一颗更加平常心去对待一切。对，然后要把自己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情绪上面的话，我觉得也不要有太大的这种起伏波动，会好一点。
嗯，
就是更加的平和的心去对待一切吧。
对对对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现在这块的话是更加的重要的。但是除此之外的话，其实我们还可以有几个方式或者方法吧。比如说像，我们建立更加积极乐观的一个生活的习惯啊，就刚才有提到的，像一些健康的作息啊，健康的饮食啊，适量的一些运动啊等等，
嗯，
都可以去帮助我们去把自己整个的人生状态或者生活状态给调整到比较好。其他的话像是可以去寻找一些你情绪上面或者心态上面去宣泄的方式啊，因为有时候话可能自己的内耗会比较严重的时候的话，那么你可以去尝试寻找一些途径让它宣泄出去。比如说我自己可能平时比较喜欢出去外面去户外搞一些活动，
爬山什么的。
对啊，爬山什么的话，其实我觉得它类似是等于是我的一种去排解自己精神上面的一些内耗，或者是情绪上面一些宣泄的方式啊。
是的，
对。然后那我会觉得说我在爬山的时候的话，哎，我可以去克服一个路上的这种困难，哎，就像我可以去克服人生上面的这种艰难险阻是一样的。
对，
那么我们平常比如说，哎，你如果像喜欢写日记啊，喜欢画画呀，听音乐呀等等，你都可以去尝试。这也是属于说一个相对来说有效的一个情绪宣泄的一个方式，可以帮助自己去释放内心的一些压力。
嗯，
对。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远离这种比较没有意义的无效的一些社交活动啊，比如说刷抖音啊，刷一些小红书啊，刷微博啊，对吧？
对，
可能刷这些可能觉得哎嘻嘻哈哈一看可能过了，或者是刷看网上人家说的这种可能一些很多负面的东西的话，其实它根本就 疗愈不了自己，也帮助不了自己，
这玩意儿没有任何意义。
对，就是浪费自己的时间跟精力嘛。
是的。
那么我们就要学会去杜绝这一些无用的这种社交活动，或者这种无用的信息也好。
是。
那么把我们的时间可能真正放在有意义的人和事情上面去。再一个的话，就是不要在一些比较内耗或者是情绪低落或者难过的时候的话去做一些决定了。比如说哎，突然间暴饮暴食啊，或者突然间想不开啊什么的，
对，
那就都有可能说是走极端嘛。但
是
我们尽量说不要在自己比较内耗的话去做一些任何的决定，对。然后这时候的话，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是要学会去放空自己，然后去做一些事情去宣泄自己的这种情绪或者是内心的这种心态的问题。
对，去分分心，就不要钻牛角尖。
对对 对, 对。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就是要学会去积极去应对，并且去寻找一些专业的一些帮助。对。然后因为有时候话我们可能自己排解不了的话，那么可以考虑向一些好朋友去宣泄，对吧？
对对对，
去跟他去分享，然后寻求一些帮助。或者是也可以去向咨询一些更专业的人士。
对，心理医生。
对，像对心理医生啊，或者心理一些咨询师啊，去寻求帮助，那么得到一些专业上面的一些指导跟一些支持。然后我觉得其实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其实更重要的话还是从自身的这种意识，自身的这种心态去做起，是最最最重要的。
是的，
对，
是的，
就是必须得自己把这个事情想清楚，自己去放平这个心态，去平常心去看很多东西。很多时候话这个精神上面的内耗的事情的话，那就肯定会逐步会一路向好。
对，主要还是你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能够坚守自己的内心嘛，就你不要深陷进去，或者说各种被各种一些问题或者说各种各样一些思路给扰乱你的心神，不然呢你就会容易产生导致你产生那个精神内耗。对
对对，有时候话可能要自己从一些问题里面去跳脱出来去看。
是的是的，
对，就以一个更加全局的视角或者是长远的一些视角去看待一个事情或者一个问题。
对对，
然后
对，
然后就会觉得说，当下的这样的一些内耗的事情，可能它本身就是无意义的。
对，就是觉得这个事情，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能就是你当下陷入牛角尖，
嗯嗯，
你就觉得，不解决好像对自己，影响还挺大，但其实，可能这个事情对你来讲就是一个破事一件。
对，
就算你不去解决它，又能怎么样呢？
对，
放下它，或者你就不管它。
对，
会死吗？对，
对，不会的呀。
对呀、就是你会丢工作吗？对呀、
对呀、
啊，也不可能嘛。就顶的时候，就是没有这么多坏的一个地方，或者没有这么多一个坏处去缠绕在你身上。行，那我们今天也聊得差不多了，也希望大家伙在。面对问题，或者说在可能当下也在被精神内耗困扰的时候，对，能够想开点，也不是想开点吧，反正就是能够守住自己的心神，就更坚定一点。对，就是相信你自己，你自己是你最棒的那个，对
对，
最优秀的那个人。对，
是的，是的。
对，行，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聊，拜拜。
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播客，然后期待我们下一期的播客节目吧，然后拜拜。